是赚不完的，但能亏得完。
对于我们教室里的以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来说，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来说啊，那怎么做呢？是不是应该买什么这个什么理财产品？到底应该什么呢？但我们看看是到底投资有什么东西，就整个社会上的投资到底有什么东西啊？有问题的话，大家都可以记下来，我们在明天安排时间跟大家做交流，回答大家的问题啊，明天回答问题啊。好，那第一是货币会通货膨胀的，第二就是要有这个计划，对吧？那我们往下看银行的说法啊，你们去传统的银行，传统的保险公司，他会忽悠你看，所以你一定要理财啊，理财的话你财富才会增值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怎么怎么地啊，啊，然后帮你完成生活目标。其实各位，银行的方法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，我一会儿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，咱们看那些东西就知道了。其实我跟你说，理财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理财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只有投资啊，靠那点少本金做这个东西是实际是不行的啊，真的是这样的。好，往下看啊，这是银行的认为的理财的目标错误，认识手法不够哈啊，理财不是有钱人的，而是智力游戏，这个还是有道理的，其实是智慧，其实是一种智慧，其实是一种智慧。但是我认同一点啊，你不理财财不理你，这个是对的，就是如果你没有这种投资和理财的思维的话和智慧的话，其实你永远赚不到钱，你永远赚的是辛苦钱，这个绝对是正确的。好，往下看了，大家看，没有高报酬零风险的方法，这个是对的，不冒不必要的风险，这个不对，就是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敢冒风险，因为在座的各位都不是40岁以上，40岁以上就不敢乱冒风险了，但是40岁以下一定要敢冒风险，如果你不敢冒的话，其实你丧失掉太多机会了啊。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，就是无知才是最大的风险，各位记住这句话是对的，无知是最大的风险，就是没有智慧没有知识是最大的风险，只要你有智慧有知识，其实风险是可以规避的，这点一定要相信，知识是最重要的。那我往后看啊，因为我借助这个课件里有所有的理财产品啊，这个不对啊，这个不对，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资产的啊，先生你好了，往下看啊，好，大家看这条曲线，看这条曲线，婴儿时期，看整个到这个阶段，整个到这个阶段都是花钱的阶段，对吧？婴儿、少年、青少年，然后大学学习阶段都是花钱的阶段，然后到了这个大学毕业以后，哎，基本上自己的收入可以支撑自己的支出，然后家庭形成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这种现金收入就大于现金支出了，家庭成长期的时候肯定就更大了，退休以后就要用退休金了，大概这个思路是对的。人的一生的净现金流的变化，肯定是前面是负的，到后面增长，达到40-50岁时候达到顶峰，然后再下降，这个也是对的。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理财目标，我们看啊，从财务，从日常开支到购房、家庭建设、子女教育、医疗、住房、子女的创业、保险等等等等，这一条曲线就是整个这个，它是按一个正常的一个打工逻辑，就是正常一个人打工，大家看，从一个正常的打工，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组建家庭，创业基金为主，家庭成熟期以后，合理的安排家庭的各项建设，家庭资产快速积累，家庭资产养老保值等等，以一个正常的社会的平均情况可以这么列，是这么个意思对，往下别着急。财务报表是家庭的财产 存款，大家看这样啊，这个上头这个 PPT 的前两个指的是现金收入，就收入，就财务里面的现金收入，这个是支出。一切不能带来现金或者银行存款的潜在收益都不能算在内，都不能算在内。就所有的收入，比如说存款、资产、房产、股票、债等等的，家庭的财务状况。一般呢，银行的理财规划师会建议大家做一个记账，就是固定做一个记账。教室里咱们的学员有记账习惯的请打一，就是你有记账习惯的，平常记账，有记账习惯的，哇，真不错哈。好，再问第二个问题，有记账习惯的还是不少的哈。好，我跟各位说，其实不用记那么细，其实不用记那么细，每天都记，鸡毛蒜皮的事都记，买个菜都记。我跟你说，你把时间精力都记在那个小事上了，你根本就没时间考虑大事了，把大的记好就行了。每个月流速最关键的必须用的，小的不用记，就小的有个范围就行了，比如说生活费大概有个范围，不超过这个范围就 OK 了。对，看信用卡账单就知道了，我基本上是看信用卡账单就知道了啊。好，我们不谈了，记账其实不是那啥的，我们关键要看投资有哪些渠道啊。基本上大家都是那个月光一族的啊，肯定是啊。好了，各位听好了，以后每个月发工资先拿出 20% 把它存起来，这个 20% 是用于投资的，回头教你们怎么投资，别着急。先说我重点要讲下面投资的方式，银行储蓄、债券、保险、基金、股票还有其他投资品种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，我把它讲明白了，我从根上告诉你哪个能碰哪个不能碰，哪个的本质是什么，你就不要走重复的路啊。银行储蓄，哎，现在银行里一分钱存款的不能叫一分钱存款啊，现在银行存款没有超过5000块钱的请打一，银行存款没超过5000块钱的没关系啊，哇塞，这么多的，真挺多的哈。好，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小米同志一看就是理财专家，活期还敲个 0.38。其实好，各位看，我问大家啊，存钱能不能实现财务自由，存钱能不能存成富豪，那肯定不能，那肯定不能。但是要不要存点钱，要不要存点钱，当然要存点钱了，一点不存的话应急你都没钱，我跟你说，银行的存款就是应急的。好，各位听好，银行的存款分为很多，大家都知道，活期的、定期的、什么零存整取、整存整取，咱就不说了啊。往下看，银行储蓄的特点两句话就说明白了啊，安全性高，我们就专业点，我们就讲的专业点，各位哈。第一，安全性高，确实是，各位记住，银行是有理财产品的，对不对？各位记住啊，国家的法律已经明文规定了，银行倒闭的那一天，假设有银行倒闭，国家赔存款不赔理财产品，听好了吧，前两天法律刚明确了，就是比如说你买银行的理财产品，结果这个银行倒闭了，比如说你是买一个在什么城商行、小银行，结果银行倒闭了，存款是国家赔你的，就国家给你负担的，但是这个叫什么理财产品国家是不管的。哎，对，是有一个标准，小敏同志更详细啊。看啊，储蓄肯定啥了，变现性好，操作简单，就没收益，可以说就没收益啊，它低于那个通货膨胀的，没收益，没收益。但是大家听好，银行存款一定要有存款，你现在没有正常的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各位记住，未来这么多年银行存款一定要保持一个档次，大家听好了，在你单身的时候，各位听好，单身的时候银行里头基本要保证6个月够你生活费的，就6个月保证你可以没有工作，可以去租房子，可 可以自己没工作生活6个月。各位听好了，这是一个银行活期存款的基本数字。记住，单身的时候啊，就单身的时候，假设你在那个城市一个月的房租加上生活成本是2000块钱，听好了，2000块钱，你在银行至少要存，就是活期存款至少要存6个月的，2612，12000块钱做存款，不用高于它，但是也不要低于它了，懂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你要有6个月能保证你失业或者说没有找工作的情况下能够活下来，这6个月非常非常关键，大家记住，这6个月非常非常关键。一定要把这个钱放的，如果你有这个活期的话，这个钱不要动。各位听好，6个月的基本生活和房租这个费用不要动。永远银行活期存款要有6个月的保障，这个特别特别关键。一旦发生各种特殊情况啊，我举个例子，真的是极特殊情况，各种各样的情况，比如说地震啊，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情况，其实它能让你保障一个最基本的东西，包括失业，包括很多很多东西。所以这个大家记住啊，我先说就是银行存款，其实这是单身的时候，如果是有了家庭，各位听好，有了家庭，比如说2个人了，还有孩子，各位听好，有了家庭以后至少要保证有1年的活期存款。就是假设你们失业了，听好了，假设失业各种情况，房租加上生活费，比如说啊，一个家庭房租1年大概2万多块钱或3万块钱，然后呢1年的生活费大概2-3万块钱，你就要保证银行里要存4到5万块钱，能够让你1年不工作也能生活下去。哎，这就叫做心中手中有粮心中不慌。这是储蓄的所有功能最核心的意义就在这儿。因为你随时都可以取得出来，很容易取。很容易取，这个就是储蓄的功能，就是银行存款的功能。而且要存成活期，不要存定期。1年那种你可以存半年定期的，这个都没关系。1年那种的你可以存半年定期，半年存成定期，半年存成活期。但其他的都要存成活期，随时能取，记住随时能取。这就把生病考虑在内了，各位。这就把生病考虑在内了。一般你生个大病小情的话，这个钱基本上够你够你这个就小病在范围内治病的钱也够了。因为你看你单身可以6个月，其实你生病最多也就花3个月的钱。你一个家庭1年的费用，其实你生病一般也就花六个月的钱，基本也够了。所以说也包含了这种特殊情况在里面了。微微啊。好了，这个说清楚了。这个银行理财一般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个准备子女出国的家庭一定要坚持长期定期储蓄，我跟你说这绝对不对。存款是存不出子女留学的钱的，能听懂我的意思吧？在银行存定期是存不出银行那个小孩子女的留学的钱的，千万不要相信银行的或者保险公司这种话，理财的话这不靠谱啊，存不出来。别的我就这些就不用讲啊，什么阶梯存储法，这些存储法，这些我跟你说都不适合你们，因为你们格局的学员，我得教你们怎么实现财务自由，不是让你们去过普通中产的生活，所以说这些方法都不用学，这些方法都没什么价值。聪明理财定律，什么七二定律，这些一点都不重要，别学这种都是，大家看看这种一看就是忽悠人的，看就是，如果你银行存10万块钱，年利率是2%。每年利滚利的话，利息存钱的话，36年才能到20万。各位想想，36年以后，你20万值多少钱啊？连个菜都买不起了。大家听懂了吗？所以说，千万别用靠这种啊。好了，这个很简单，就不用说了。债券大部分人大家不要考虑。债券主要指什么？主要指国债和公司债。我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啊，什么叫国债和公司债？国债大家不用说了，国库券，就以前父母都买国库券，你们知道吧？现在基本上你们父母基本都不买国库券了。以前我爸妈都买国库券，因为国库券的利息高一点，而且有国家的信用保障，所以基本给。国债倪应琼同志，国债不是不能买，是你没到大妈级别，你不能买，听懂了吗？你们爸妈可以买，但是你们要把钱买了国库券，你就晕了头了。你买国库券也发不了财，你家小孩也攒不下去留学的钱，听懂了吗？就是还是前提条件是我让你们有更好的发展，前提条件我不是告诉你攒点小钱，听懂知道前提了啊。 你说老师，我爸妈能不能买？能买，因为他们五十岁了，大家听懂了吗？如果你今天教室里的人，你说老师，我五十岁了，我能不能买？能买，因为不一样，就承担风险啊，各方面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说你们别考虑啊，教室里的人，你们年轻力壮，有的是机会，千万别考虑这个啊。债券各位基本上等同于储蓄啊，也没什么风险，但是利息比那个银行的要高，比银行的要高。但是啊，各位听好了，企业的债券基本你们不要买，风险还是比较高的。虽然收益率高，但是风险比较高。一般来说，企业债也不面向个人，都是面向这种单位，所以说这个也不多说了。债券有很多，这些都是面向50岁以上大妈的啊，你们就别考虑了，教室里的人啊，别考虑了啊，别把钱放在这里面，你们不值得放这里面啊。至少你们教室的人我都知道你们年龄多大，未来20年你们钱都不用往这儿放啊。有人说保险，有人说基金，我马上就讲到了，别着急啊。国债不要放，好，保险能不能放？保险能不能放，这个是很关键的哈。好，基金能不能买，大家很关键的，我要说这些东西了，听好。第一，这个各位听好啊，大家看这个课件，看这个课件，这课件来了一句，发达国家的居民大多采用这种理财方式。各位大错特错，忽悠人的。各位听好，保险不能买，保险不能买。我给你们举个典型的例子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我先解释一下啊，保险分很多东西啊。我跟你说，保险能买什么保险啊？我告诉你们，保险能买什么保险？听好了，保险分为这几类，大家听好了啊。保险分为这几类，保险里头有这种，我先说投资型的啊，里投资型的保险，第一类是投资型的，第二类是这个储蓄型的啊，第三类是这个，第一类是投资型的，就是投资有收益的，有风险的啊，我先解释一下。第二类是储蓄型的，就是风险也不高，然后储蓄型的，但你不能取。第三类是真正的保险，就是意外型的，意外。意外啊，好，大家看，我解释一下，你就保险就明白了啊。各位听好，第一，保险储蓄型的我先说，大家别买。你要买保险储蓄型的，它本身也没有多少收益，收益率不高，而且中途不能取。银行中途，大家都知道，银行定期中途如果发生特殊情况的话，拿身份证都可以取得出来的，但是保险不行，所以说这个你就别考虑了。保险的投资型的，就是每个月存什么1000块钱，或者每年存10000多，然后20年以后返你150%等等，各位千万不要买，千万不要买。保险赚啥钱？保险就是赚通货膨胀的钱，听懂了吗？我们有一个北京的学员，面授班的学员，当时就买了，一个月存1000多块钱，一年存10000多，人家承诺20年以后给他返还150%。你们算算这笔账，各位算算这笔账。大家算算这笔账，1个月1000多，1年10000，连存10年，1年10000，连存10年，然后10年之后或15年之后返还你150%，你觉得这个能赚钱吗？各位，你觉得这个能赚钱吗？当然不能赚钱了。等你10年之后，你想想，你那返还你。咱就算200%吧，你存了10万，返还你20万，那20万那购买力连5万都不值了，大家听懂了吗？连5万都不值了，大家明白了吧？保险赚的就是这个钱，我跟你说，保险，所以说你们知道，能保险公司的股票是在合适的时机是可以买的，保险是利润是非常高的，因为保险用的资金没有成本，你们能懂我的意思了吗？就是银行用的资金都是有成本的，因为要给你付利息的，但是保险公司用的钱是没成本的，甚至是负利息的，因为他用的是通货膨胀那个折算以后的钱，大家懂了吗？就是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是保险是啥意思呢？是今天用你10万，未来还你20万，但其实这个周期特别特别长，通货膨胀折算下来，那个20万其实都不值你当时的本金的一半了，大家明白了，社保当然要买了，社保你们每人要买一个呀，包括我们的员工，我们都要求他们在，你不用买北上广的，北上广太贵了， 除非你打算长期在这个城市待，你打算长期在哪个城市待，你就买哪个城市的社保，大家听懂了吗？可以自己交，社保和纳税可以自己包，可以自己交。就是现在国家是强制的，现在国家强制，就是你只要打工有工作，一般国家是强制你上这个社保的。但是也有特殊情况，有没有特殊情况？有，有，比如说跨地域的，比如说那个刘华仔的公司在长沙，但他有两个员工在那个兰州，他在兰州没有分公司，他没法开账户，怎么办呢？只能让员工自己上，有这个情况，我们也面临这个情况。其实正常的公司的员工，国家是强制要求你上最基本的保险的，三险的啊，这个不属于投资范围了，各位，这个是最基本的保障范围，你们该上上就完了啊，不属于我们讨论范围啊，我们不讲这个。基金，我建议大家，最后我插一句啊，社保和纳税，我建议你们每个月都上，连续上，在当地那个城市，因为未来我跟你说，户籍就是未来你的很多事情都看你的社保和纳税，不会看你的户籍的，各位，这是跟国际接轨。现在中国除了特大型城市，其他城市其实户口都放开了，就看你的纳税和社保和纳税。只要你社保和纳税在当地上满一年，其实什么事儿都可以干，什么小孩上学啦、买房子啦、经济适用房啦，其实很多东西未来都有机会。美国、欧洲这些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干的，只有中国现在还有户口。全世界有户口的国家就四个国家：中国、朝鲜、非洲的乍得，还有好像不是越南就是古巴，你想想就知道了。所以说未来各位记住，户口只会在特大型城市使用，其他城市主要看社保和纳税。所以社保和纳税很简单的，你一个月到你们那个地税局去，每个月交几十块钱，其实就有纳税记录了，然后每个月都交，每个月都交，这个不要落下啊。好了，我们不提了，这个我们就不是，这个我们讲的不是投资了，我们讲的社保啊。这个问题这就谈论到咱如何保障咱每个月领点基本工资了，这就跟咱今天讲的背道而驰了，不讲了。基金能不能买？各位，基金能不能买？基金能不能买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。如果你想系统学习财商知识，提升自己的理财能力，领取免费学习的课件，请添加格局班主任51588662，我们下期见。